弟兄姐妹平安。你只要在信望爱聚会过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这个每一年从圣辉日到复活节这一段时间，周一到周六，包括六个主日不算，一共有四十天的时间，今年的圣辉日是从2月18号，就是我们中国的除夕夜了，一直到4月5号复活节，那中间有四十天的时间。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每一年在这四十天里面，我们做连锁进食祷告，大家愿意的人，一个一餐，一个一餐，一直这样连下来。就今年呢，牧师说休息一年吧，那我也觉得很阿们，因为我后来发现说，当我们大家有时候很认真的在进食祷告的时候，我在进食的时候，我们那个祷告都很没有力量，就很没有力量。所以今年牧师说啊，那我们休息一年吧。我想也好，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愿意的话，你也可以一个礼拜或者是什么时候，你可以自己选一餐或选一件事情来进。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因为我们是在复活节之前，我们来预备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纪念我们的耶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三日为我们复活。那每一年我们做得很辛苦，但是我们那时候每一年进食的时候真的很辛苦，一个一个一直连，有时候人少的时候，变成大部分都是我跟牧师在进，所以蛮那个。但是那个进食祷告你坐下来的时候，你发现你很蒙福，神很祝福的哈。那其实今年整个世界的局势都非常的紧张。那虽然我们教会没有一起做全面教会的进食祷告，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在这段时间里面，你用一个安静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那过去这个礼拜三，就是礼拜三的黄昏到礼拜四的黄昏这段时间，就是3月4号到5号这一天呢，是普尔节。那普尔节呢是纪念以斯帖跟莫迪改在对抗哈曼的一个刺激，我不晓得你们读过以斯帖记的就能够知道。而且最近啊，很多的基督徒都特别的进食警醒在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在求神来制止这个 ISIS。 我后来才知道 ISIS 的中文叫伊斯兰国，禁止这个伊斯兰国的恶行，特别是来保护在叙利亚的基督教的家庭，还有一些宣教士，他们在那里坚持的留守在那里。整本以斯帖的记的中心呢，就在以斯帖记的第4章的14节。莫迪改呢，就在那一个刺激中，他就跟以斯帖讲，他说：“你此时啊，若闭口不言，那犹大人呢，必从别处得到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自灭亡。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那这句话呢，用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怎么说呢？我们说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就是 ISIS 最近一直企图要杀尽所有的基督徒，迫害整个世界的安危。面对这样的危机呢，我们要摆上我们祷告的代价，祷告的力量。我们信主得了神儿女的名分，现今的机会就是要我们一致的与神同工，来挽救这个世界的和平。当初哈曼为了要除灭犹太人，就他自己反而被钉在他自己设的木架上面。那我们也要祷告祈求神来破坏 ISIS 的计谋，来保守中东叙利亚那边的安全。所以弟兄姐妹，我邀请你现在跟我一起，我们低头很忠心的为这个 ISIS 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和平来祷告。 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贝师，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所以说我们看到我们的肢体，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叙利亚中东一带受到 ISIS 的迫害，主啊，我们看到魔鬼撒旦蒙蔽人的眼睛，我们看到许多无辜的人还一点都不知道危难危险的往那个地方去。主啊，我们就求主你自己宝血来遮盖，你的圣灵来充满，你来做工，你让我们这个心中的眼睛能够张开来。主啊，我们真是迫切的为这些宣教士们来祷告。主啊，当联合国都已经决定要撤离那个地区的时候，宣教士仍然决定要留在那里跟基督徒一起的时候，主，我们求你保护他。主，我们真是像刚才我们姐妹说的，没有人看见哦。主啊，让 ISIS 来挨家挨户的抓人掳掠的时候，他们看不到这些宣教士，他们也看不到这些基督徒。主啊，我们也为最近已经被又抓了150个基督徒来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求主你特别的恩待他们哦。主啊，真是求你制止 ISIS 的恶行，不在这个这段艰难的时间里面，主你特别的求你来保护你的儿女。祝我们同心的祷告仰望，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最近两年里面，那神呢就感动我跟查理两个人都常，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专心的在为美国祷告，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选举那时候呢，就看到美国的道德一直在往下走，什么东西合法，堕胎合法，同性恋合法，大麻合法，都是这些事情就开始合法。我不晓得你们看不看新闻哈，这个礼拜的新闻说，去年因海洛因死掉的人已经就开始增加了，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当我们在种那个恶果的时候，我们很快我们就要收种恶因，我们很快就要收恶果哈。所以当我们开始这一颗小小的种子在为美国祷告之后呢，渐渐的我们就发展说开始为世界的和平祷告，进而我们就开也为教会啊，为弟兄姊妹啊，甚至为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都在祷告。那在世界为世界祷告这一块，欢迎请进，有谁去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哈利路亚，欢迎请对，我们下面有儿童主日学哈，对 Lina 把他带下去好了，欢迎感谢主哈。所以我们的祷告呢，就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在为美国祷告，然后我们慢慢发展到为世界的和平祷告，进而为教会，甚至为我们家人，为我们个人都在祷告。那我们在为世界祷告的那一块领域中呢，我们就很针对当前世界的局势，我们就很认真的，比方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ISIS 的在世界上所造成的这个危机跟困扰的时候，那很明显的我们当然就求神来制止它。那像前一阵子香港的那个战中，你也很清楚要为这群孩子们的安危祷告，要为中国的政府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态度方式来祷告。那我不晓得，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我鼓励大家要看新闻，你要常常很 sensitive 的去看到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然后你才可以知道说你要如何的来祷告。那这个礼拜上个礼拜二，以色列的总理Benjamin Netanyahu 在联合国发表演说，那他的演说呢跟我们的奥巴马总统呢的内阁搞得很不高兴。那你会说，黎明师母啊，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又不是犹太人，那以色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在这些在一些经节里面，我们可以请放一下哈。圣经在一些经节里面教导我们，那好，我念给大家听好了哈，如果说没有叫出来。圣经的经诗篇里面，在诗篇122篇的第六节里面，你们就用听的，是说你来了，好哎，那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念一下，你念完这些经节，你就比较能够明了，以色列在神的心意中的，神的心意中，好不好？诗篇122篇第六节，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 以赛亚书六十二章一节，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飞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然后以赛亚书六十二章六节到七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的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路撒冷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直到他建立耶路撒冷，这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所以让我们来遵守神的旨意，为以色列祷告。差不多五年前，当我们刚搬到这个，记不记得我们是从605搬过来的哈？当我们刚搬到605的时候呢，牧师就顺服神的感动，成立了弥赛亚事工。什么叫做弥赛亚事工？弥赛亚事工就是说，一群接受耶稣基督、相信耶稣的犹太人。好，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弥赛亚事工，我们就很固定的，我们就为以色列祷告，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我们也很努力的去恢复教导旧约的节期。好，我们过逾越节，吃传统的犹太餐，我们还请了一个利未支派的弟兄带我们照着摩西五经的教导，我们在很严肃的、很庄重的过逾越节。我们也过犹太新年，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好，犹太新年的时候，我们读经、唱诗、敬拜神，然后会后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吃 apple pie 啊，吃 apple pie 来庆祝。然后主日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都是准备一大篮的那个小很漂亮的小苹果，在那个客厅那边，大家可以一个人拿一个小苹果。所以我们在那个喜乐中来经历神的这些节期，因为而且我们也同时领受神的祝福。好，我觉得这些节期哦，都是神自己设立的。好，所以当我们一起来过神所设立这些节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各样的恩典和他的祝福。因为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过什么节？我们基督徒只过两个节，圣诞节跟复活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更多的去了解神在圣经里面的教导。那最近呢，我也听到两个中国的演说家，他们在大学和公众场所演讲，鼓励年轻人。他们说这个年轻的一代的中国人呢、要看重的是道德的修养，而且一个真正聪明的不在于他书读的多少，他钱赚的多少，乃是在于他的品德的提升，如何的知道尊重别人，而且守法守秩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教导，而且另外一个演说家呢，他是教你如何的处理雾霾，中国的雾霾很严重。那他就其实他在讲很多了，那我这样走过去就听到一点点。他说他跟他的先生两个人讲好了，除非他们今天要带他们家的老人家去哪里，除非他们今天有小朋友要去有什么事情，不然大部分的时间他们不开车。第一个，他们就不要去烦那个停车位置；第二个，他们也不排废气。好，那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很个人的行为，但是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一个国家要从个人做起。所以呢，这些事情呢，就激起我知道如何的为中国来祷告。求神复兴中国的国富民安，但是要从基础做起。好，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举这些例子都是很生活化的事情，但是我就是要鼓励大家，我们从生活中，我们去观察，好，在这个社会上有什么需要，我们来为他们祷告，我们能够怎么样的来参与这个社会。所以我们讲的，刚才我在讲的这个大灾期，好，这个从除晖日到复活节中间这40天的时间，我们称它为大灾期。这个大灾期呢，叫做英文叫做 Lent，L-E-N-T，Lent。这个 Lent 呢，也叫做春天的意思。好，那它的由来呢，是其中之一，是根据耶稣在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之后， 那在旷野中禁食四十昼夜，然后马上就 接受撒旦的试炼，所面对的一些属灵的征战。好，那还有讲到，你们还继续在灵修吗？我们这个礼拜的灵修已经读到生命记了哈，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里面讲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知道你的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生命记里面也是谈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四十年，所以这个四十这个数字呢，其实在以色列人里面是很有特别意义的。所以导致一些信徒呢，他们在预备这个复活节之前呢，就用这个四十的数字，其实应该是四十六了，因为有六个主日没有算在里面。然后每一个主日他们都把称为一个小的救主的复活节，小救主复活节哈。所以很有意思，我觉得我们不是要凑热闹。好，我们也不是要我搞一些教条式的，我们乃是说，我们愿意这个在这个四十天里面，我们实实在在的来经历上帝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什么更新改变的工作。那我刚才讲到的是四十天的时间，这四十天的，我们再把这个经文拿出来读一下好不好？下去到OK， 好，我们来读一下，从马太福音四章二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入圣城，叫他站在殿里，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最高的一座山，把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敬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是讲到我们主耶稣他在受了约翰的洗之后，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的后面的时候讲到，当耶稣受洗的时候，那一刻天开了，好，天开了，然后圣灵如鸽子一样的就降在耶稣的身上，好，然后之后第四章一开始，耶稣马上就被圣灵带到旷野里面接受试探，而且他怎么样禁食四十昼夜，好，那有时候真的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天天在面对的魔鬼撒旦的引诱试探。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魔鬼撒旦他是迷惑人的。就我不晓得大家在读创世纪的时候，第一章里面讲到什么？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讲，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好，这。那在那个之前，神创造宇宙万物之前，地是混沌黑暗。那有一个解经家呢，他就这么说，他说其实在这个之前呢，宇宙间呢只有神跟天使。好，那有一个很有能力的，圣经上面称他是光明的天使，哈，他非常的有能力，他是个美丽的天使，他叫做 Lucifer 路斯佛。那这个天使呢，他是个领敬拜的天使。领敬拜的天使，他非常的有能力。那当他表现到一个程度，表现得很好的时候呢，他就开始骄傲了。听起来像不像我们？哈，我们都是这样子哈，就开始骄傲了。他说：“我应该与神同等的，我为什么要听神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就领了一群天使，就跟他 一起跟上帝抗衡，争夺荣耀，于是展开了一场宇宙的大征战。所以这个打得天昏地暗，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浑沌黑暗。但是这个后来这个 Lucifer 跟他的同党的天使呢，他们打败了，所以呢他就被神就他就到了地上面来了，所以成了在地上成了撒旦。那圣经说撒旦又叫做控告人的，他的还有一个名叫迷惑人的，耶稣称他是撒谎人的父，也是世界的王。所以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就在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在园中自由的跟神在团契的时候，就你看就有一个就已经来了哈，蛇就在中间了，就出现了。这个蛇他挑了一些神的话，中间又夹了一些他的谎言，就来迷惑夏娃。他知道人生命中的弱点在哪里，因为他自己也在那个软弱中失去了原本神造他的尊贵。所以神，而且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允许蛇撒旦来诱惑人，为什么？因为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告诉叮咛亚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事情不要做，什么东西不要吃，一开始就讲了哈。所以他并没有因为撒旦会做坏事，他就直接把蛇从伊甸园中拿去，他没有，他也没有为了防止亚当跟夏娃犯罪，为了要保护他们，就把那个两棵树种在园中的两棵树放在那里，他没有，他还树还是在那里的。为什么？因为神给亚当和夏娃有自由意志，自己去做，要选择，你要选择。就像今天一直到今天，神给人自由意志，自己做选择，到如今，从亚当夏娃直到如今，神不断的我们是不断的在面对各样的试探试炼，不断的在挣扎中与撒旦征战。我们的天父他管教我们的方式，就是要我们能够在各样的试炼中走出一条康壮的大道。你要自己做决定，当然因着亚当跟夏娃的失败，我们落在罪的捆绑和压迫里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天父，我们的天父爸爸为我们预备的最好的最重要的礼物。他来是为把我们所有的罪，这些罪都跟他一起一并的钉在十字架上，一笔勾销了。这样的恩典天父爸爸照样给你自由意志，照样给你自由意志，你愿意接受罪得赦免，他的同在平安喜乐供应保护引导医治安慰，你可以想得到的他都给你，他都要赐给你。那这也是刚才我们在读的经文的，当耶稣遇到试探他的撒旦的时候，他用话来抵挡他。我们刚才也读生命记的时候，后来在生命记第三章的时候，耶稣的话就是括生命记八章第三节里面讲的，就是是靠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话。我们如何的来抵挡这世上的诱惑，乃是靠神口里的话。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里面讲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都是世界上来的。所以当我们刚刚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这属灵的长辈就最大的提醒三个：金钱、美色跟权势，是我们一定要很注意的。我们谁敢保证我们自己一定能够胜得过呢？我们谁敢保证？所以查姨常常的就为我跟大七祷告，真是他 甚至为我们祷告说，叫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以前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就看重世界的和平、教会的事工、弟兄姐妹的福祉，我们就是集中在这些事上。但最近我们这个小小的祷告团队，我们开始为所有神的仆人、牧者来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你们也可以哈，为我们祷告，为所有的神的仆人跟牧者祷告。因为神的仆人跟牧者其实是最大的撒旦最大的对象。有一次有人讲一个传一个小故事，说在那个坐飞机的时候哈，就碰到有一群人，他们也在那边祷告。那人家说，哦，你们在祷告，你们祷告什么？他说，我们是撒旦教的，哈，我们祷告什么？我们就专门祷告要破坏牧者的家庭，破坏牧者。所以是有的哦，弟兄姊妹是有的，哈，好，所以我们真的请大家也常常的为牧者们来祷告。那在许多基督徒呢，在大灾期的期间呢，他就会做一些个人控制禁欲的一些许愿，好，比方说禁食啊，啊，有人是禁电视啊，有的人是禁网络啊，呵呵，禁你平常最喜欢吃的巧克力啊、肉啊，哈，你最爱吃，你平常最爱打桥牌啊、打球啊，哈，你就少打一点哈，少控制自己一点，不要，而且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在这段时间里面，你去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早睡早起。多读书代替看电视，多关心别人，调整人际关系。有的人也常常会去做一些社会福利工作，会在这段时间去特别的去做。所以我们期望我们自己也在这段时间里面多祷告，多亲近神，那然后来更新我们跟神的关系。刚才邓敏在开始宣召的经文里面讲到约珥书里面讲到禁食、自洁、召聚会众、办严肃会。好像我们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是用那个 Chapel Hill 那个教会，他们其实是信义宗的一个教会，所以他们每个礼拜 在那段节期当中，他们每个礼拜三晚上他们就有聚会，他们就每个礼拜三晚上聚会，然后他们鼓励他们的弟兄姊妹要禁食到太阳下山。那刚才我讲过，我们真的不是凑，我们在办这个，我们在做这个大灾期的期间，我们不是为了要凑热闹，我们也不要落入宗教小学的这些教条里面。好，我们乃是说，真的愿意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大灾期的中间，我们的灵命被更新，是一个转力点。好，因为弟兄姐妹，我们太容易退后，我们灵命是走一步退两步的。这常常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借着这个特别的大灾期期间的时候，我们就警醒我们自己，常常的到神面前来。好，那我们非常的感恩，这个礼拜五开始，就是下礼拜13号开始哈，我们有三天的布道会是要把我们要这个借着，因为我们借着这个布道会，把我们的灵命哈带到一个更新的高潮里面去。哈，刚才我们的宣召的经文也讲到说，要禁食、哭泣、悲哀、祷告，一心归向神。所以，有人哈会勉励我们自己，用大灾期来更期间来更新我们在生命里面一些拦阻我们生命进入神丰富的。其实我们的神非常的丰富，而且他很乐意要把他的丰富来祝福我们。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因为我们生命中有一些拦阻，所以让我们来跟神立约，弟兄姐妹，让我们跟神立约，常常的省察自己，看求神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缺乏什么东西，什么是拦阻你的，让我们真的常常的省察自己，认罪悔改，在这个40天里面，我们来亲近神，求神帮助我们恢复起初神造我们的荣美。哈利路亚。那这一次大灾期间，大灾期的这些正好发生在这个大灾期的中间，我们有3天的布道会。请你想一想你的周围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跟朋友，你是不是欠他们福音的债？我常常听乔阿姨讲说，乔叔叔在追他的时候就会说，我爱你，我怎么能够忍心看见 将来我在天上，你在下面没有得救呢？所以我跟你讲，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那个先生他不要跟他传福音了，他更不会听的啦。哦，不要，我牧师每次都讲，他说他很感谢神，在我信主的时候，我没有等他，我继续的努力的往前走，而且我天天为他祷告，好，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家人带到神面前来，而且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你说啊，我已经信主，我不必去听了啦。不是的，你要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在这大灾期的期间，你来参加范大林长老的布道会，好，复习你与基督爱的约定。你当初信主的时候，你的内心是怎么样的兴奋的？好，现在你那个起初的爱都已经冷掉了。好，你来到布道会听范长老，把你那个当初爱的约定再激励起来。好，而且弟兄姊妹，准时的来。专心的听，好，把你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神，也让神完完全全的得到你。所以我们不要迟到，没有人会因为你迟到来责备你的，但是这是我们个人的习惯。我不太相信说一个人到主日，他每个主日他都迟到的人，他上班会有多准时，我其实不太相信的。如果你主日会迟到，你上班一定会迟到的，所以好习惯要养成。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你有没有觉得一天一天的过，一天一天的过，日复一日，你什么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经被忙碌的工作，被你老板的逼迫，还有紧张的夫妻关系，你丈夫有时候就变得很冷漠，那妻子就变得更啰嗦，然后儿女就吵得要死，天天叽里呱在家里面就都听到小孩子在闹的声音，然后每天挣挣扎扎的赶上班赶下班，那晚上回到家里面看电视，被网络捆绑，身体不好，身体很软弱，然后很无奈，生活的压力又大，很无奈，很软弱，你的灵命怎么样？你都睡着了，你的命都死掉了，好。但是兄弟们，你知道吗？那为你受鞭伤，为你受刑罚的耶稣，他对你是永不放弃的，他对你是永不放弃的，他对你有无限的爱。他说：“孩子，我是为你死，我也要为我是那为你死，我也要为你活的神。”他来经历我复活的能力，经历我复活的能力，谦卑的在窄路上跟我一起走，与我同行，让我所流的血能够为你来征战，让我保守你，脱去你的捆绑，让我为你受鞭伤，你可以得医治，让我为你受刑罚，你能得平安。来经历我复活的能力，那被圣灵充满，你的敬拜就要充满恩膏，你的服事就会充满果效，你每天的生活就越来越丰盛，你软弱就要变为刚强，你的失败就要变为得胜。哈利路亚！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乐意要赐给你丰盛，他的丰盛乃是一生之久的。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哦，主啊，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软弱上面能够得刚强，让我们能够在十字架的道路上认真的来跟随你。主啊，真是我们特别的再一次的为今天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都来献上感恩的心，帮助我们主脱去我们身上的残累，好让我们能够轻而易举的来奔向主你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说我们再一次的向主你感恩，求主你的丰盛，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好，等一下我们是不是站起来唱？
是，
好，请站起来。哈利路亚。
Thank you.
感谢你，赞美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是的，我们在这个大灯前，我们求你来做那奇妙的事情。是的，我们要跟你来握手。你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你是我们耶稣恩友。是的，神，我们一路走来有许许多的困难，甚至于我们的明天都不在我们手上。好在明天不在我们手上，明天我们是在耶稣的手上。哈利路亚，赞美神。是的，我们要再一次欢喜，我们要再快乐。当我们走在世界的道路，那是又难行又曲折的路，但是神，你带领我们走那神圣的道路，我们绝不后悔。我们的脚中因着跟你，因着你的带领，因着你而得奖。有的时候我们失望，我们落泪，有的时候我们痛苦，我们难受，但是神，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安慰。一切事情过去了，就好像千山万水，就好像春去秋来，我们也不能做什么。但是当我们看到神，你已经为我们预备，神带领我们走过了，你从山谷又把我们带到山顶上的时候，我要向你来赞美，我要向你来称颂。等候你的必不知羞愧，我们要扬声歌唱，与你共饮杯。我们向软弱挥挥手，向世界挥挥手，向失败挥挥手，但是我们要向刚强握手，向施加握手，向得胜来握手，因你是那伟大奇妙神，为此我们献上感恩。这个神，我们说你在我们中间要来做那奇妙的事情。各位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归入主的名下，让我这个时候邀请你，你愿意跟耶稣来握手，让他来带领你走那神圣的道路，让他来掌握你的明天吗？只要你愿意，你举手，我就为你来祷告，我就为你来再一次求神来恩待你，求神赐大福于你。只要你愿意，你举手，我就为你来祷告。是的，有没有人愿意说我要来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呢？这个时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因为时间过去了。完完全全的把事情又看淡，但是神今天你叫我们中间，你在叩我们的门，你要让我们被你所得着，要跟随你的脚步走。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举手，我就为你来祷告。是的，神，谢谢你，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哈利路亚！今天的信息，是透过我们的师母来传扬。我们的师母来把你的道理给我们讲了，神啊，谢谢你，我们要再一次为此求神来做那工作，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朋友们都因为生命中有你